各位大家好，今天再跟大家介绍孙思邈先生的《备急千金方》卷26《实质实物的治疗法》。自然的食物比起使用药物一定要好得多，因为药物，中医古时候的想法，药即是毒，就算是最平缓的药物它也是毒。而食物呢，是每天都在吃的东西，那当然是因为没有毒才拿来吃。那么今天呢，再跟大家介绍食质里头的有关果实类的食质。果实类第一个跟大家介绍的柿子，柿啊是在差不多在秋天的时候啊，最多的一种水果类食物。柿子经常的做成柿干饼，柿饼。那么柿干饼呢，它上面有柿霜，就是说因为时间久了，在上面呢会产生一种很升华啊，就是个里头的液体啊或什么东西升华出来的一种白色的粉末状，这个叫柿霜。这种柿霜呢可以化痰止咳嗽，而且很甜，蛮好吃的东西。那么柿子本身也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好，我们来看柿子，它的味道是甘寒，是甘甜的，而且有点寒，味甘寒无毒，能够通鼻耳气啊，鼻子跟耳朵啊，鼻耳气，主肠辟，肠辟就是泻肚子不足及火疮金疮啊，那火疮金疮它为什么呢？能够止痛，被火烧了，被刀割伤了，叫火疮金疮，而且呢能够有止痛的作用。可是要注意，在古时候很多的医学书里头都记载说是柿子啊不可以跟螃蟹一块儿吃，吃了会害人的。事实上很多的食物啊都是这样，假如你把它给两个合在一块儿吃，不管食物或者药物，那更是如此，它们互相之间呢都有一种叫做互相的作用。那么在学西医的药理学的人都知道，有很多的药物它们互相有这种产生这种叫 interaction， 叫做互相的这种作用。那么同样的，中药或者中医学上所认为的很多的食物都有这种 interaction， 都有这种互相的这种作用，那么要很小心。而中国古时候的医生都很注意这个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发展出了一套哪些食物不可以跟另外一些食物，或哪些药物不可以跟另外一些药物或食物一起吃，有这样子的一些个说法。那么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么临床上我们常常发现到是要非常小心的。再来看木瓜石，这个木瓜啊，这个木瓜跟我们平常吃的这种水果的木瓜不太一样。这个木瓜石呢是中药的药用木瓜，它是味酸咸温涩无毒，它主湿痹气，痹就是我们的身体啊有了疼痛的，或者说血液的瘀阻了。那么痹有风痹、寒痹、湿痹，叫做三痹。风寒湿，那这个湿呢就是三种痹痛的一种。这种痹是重浊不动的，又叫做浊痹啊，主湿痹气，并且呢可以治疗霍乱啊，霍乱。中医学的霍乱跟西医学所说的霍乱是不太一样的，在中医学上讲的霍乱就是又吐又泻，叫做霍乱。那么它也就是说相当于现代医学或者讲西医所讲的肠胃炎这种东西，大吐下啊，然后呢大吐下后会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吐跟泻之后就会伤了津液，就伤了水分，伤了津液以后呢脚就会转筋，也就是抽筋啊，脚抽筋不止，那么都可以用木瓜石来治疗。木瓜石不但可以治疗病情，木瓜的皮也可以治疗。他说其生树皮，就是说这个木瓜它的这个树皮啊，生树皮无毒，也可以煮来吃的。木瓜生的木瓜呢，它 它里头含有一些个酵素啊。那么不管是就是我们当水果用的木瓜，或者是药用的木瓜，它的这个生的水果的这个作用，都是有帮助消化的作用，尤其是帮助消化蛋白质。再来看一种一种水果类啊，果实类的这种植物，叫做甘蔗。甘蔗在台湾中部盛产，尤其是台湾的最中心地区，像是埔里这个地方的甘蔗是非常有名的。曾经流行一句话，叫做就是讲埔里啊，它有三大名产，其中呢一种就是甘蔗。他说甘蔗米粉张美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地方啊出产甘蔗，还有呢一种叫做米粉，米粉是用米做的粉啊，是一种这个一种食物啊。那么还有张美瑶，这是一位以前的电影明星，那么他就是说埔里这个地方出美人。为什么呢？因为埔里那个地方水质非常好，所以产这个甘蔗产得特别好，它的米粉也特别好，水质好呢，那么这个人呢也可以生得漂亮啊，所以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那么现在来看这个甘蔗它是植物的这个茎啊，也就是植物的整个这个茎干啊。那么里头呢糖分非常的多，甘蔗味甘平涩，而且无毒，能够吃了以后能够下气和中，能够帮助消化，帮助这个肠胃，而且呢补脾气利大肠啊，能够补脾，而且利大肠什么意思？就是使得大肠能够就是里头能够通利，这样子就是说通利大便啊，止渴去烦，能够止渴，能够去烦。古时候有一些处方就利用甘蔗的止渴的这种特性呢，来让这个病人吃了以后能够利啊，能够帮助他这个不要太过于口渴。有一个方子叫五汁饮，五种水果的这种汁液，能够吃了以后止消渴啊，叫五汁饮。那么这个止渴去烦，而且还可以解酒毒。记得在埔里这个地方还有一种名产就是酒。埔里这个地方出酒出那么多，那么那个地方的人呢喝酒也喝得多，所以呢吃甘蔗大概对他们也是很有帮助的吧。好，再来我们请看另外一种东西，叫做芋。芋啊有在台湾有很多种，有一种大的芋啊，这叫芋头，还有一种小的芋，我们称之为芋奶啊，叫这种东西。芋这个东西呢，它煮啊，它的味道是辛平滑，但是有毒。大家知道吃芋这个东西啊，假如说是生的吃了，喉头啊等等都会痒，要煮熟了好吃。在台湾中部有一种叫做芋头冰啊，就是这个芋啊，它拿来做成冰啊，非常好吃，但是要注意生的它就有毒，就不可以随便乱吃了。那么吃了以后这个喉头啊等等地方都发痒啊，或者把那个芋啊插到身上都会觉得不舒服，都会痒啊，所以一定要煮熟。而且芋这个东西宽肠胃，充肌肤，而且滑中啊，又叫做土汁。汁就是灵芝类，它呢有点像啊，就是有这样的作用啊，它也有补养的作用，但是这里也讲不可多食。在中国北方啊，就说这个东西不能多吃啊，那么吃芋头吃的太多的话呢，那么会怎么样？会使人肚肠非常的结硬啊，也就是消化不良，动速冷，就会使得这个里头的寒气生啊。另外还有一种芋叫做乌芋。乌芋这个东西呢，它是味苦甘微寒滑而无毒，但是它无毒啊，没有毒。这个东西煮消渴，就是消渴，就是说这个喉头啊渴，喝的水都不能够解渴的这种情况叫做消渴，能够治疗胆热啊，能够益气啊。那么这个是芋。再来看看几种水果的里头的核。这个水果不但果实可以吃，里头的核呢有的时候也可以拿来做药用。 例如杏核，杏啊，杏子，杏里头的核，核里头把这个核打开，叫做杏核仁，或者叫做杏仁。杏仁这个东西啊，它是甘苦温，但是呢冷而且利啊，冷而利，有毒，这个东西有毒。有什么毒啊？据现代医学的研究，杏核仁里头有一种毒叫做氢毒。氢就是这个，就是一种用化学式来表示 CN， 这个东西就是碳跟氮合起来的这种 CN 啊，叫氢毒。这个东西它是专门跟呼吸酵素连在一起，结果跟呼吸酵素一连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呼吸就被停止了，能够使得呼吸被停住的作用，并且它还可以使得脑里头有一个地方叫做呼吸中枢，尤其使这个呼吸中枢的这个放射这个能量的这一个状况变缓弱，因此呢可以止住呼吸。有一种病情叫做喘啊，就是哮喘类的这种喘，那么就跟呼吸中枢有关系，因此呢吃杏仁可以止住这一种喘啊，就是有这种，所以它有平喘定喘的作用。好，杏仁它可以主咳逆上气，就咳而且呢这个气往上冲啊，咳逆上气，肠中雷鸣，肠子里面叽里咕噜的叫，喉壁下气，喉壁就是喉头有好像阻塞的感觉，能够下气，能够治疗产乳啊，就是能够产乳金疮，很能够治疗奔豚金睑，奔豚就是有一种气呢往上冲，冲得很厉害，一直往上冲，冲到这个从这个小腹这个地方冲到咽喉，这一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奔豚。还可以治心下烦热啊，还可以治疗什么头痛啦，能够解肌啦，能够消心下疾，并且它还可以杀狗毒。有的人啊喜欢吃狗肉，那这个杏仁呢可以出这种毒啊。五月采这个杏仁呢，要五月的时候采。我记得将近30年前，我在美国，在夏天那个时候，差不多5、6月那个时候呢，杏刚刚好看到将近成熟，还没有成熟。因为我以前在台湾了，从来没有吃过杏，所以呢在那个5、6月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杏将近成熟，但是我又马上就要回到台湾来了，所以呢我就很迫不及待的抓起一颗杏子就来吃啊，不好吃，那个杏啊非常的涩，但是杏呢一成熟了以后非常好吃啊，又甜又好吃，但是涩的啊。所以五月采是说在那个时候刚刚好成熟，那么可以采下来那个杏呢，把里头的杏把它给剥开，那个就是杏仁啊，就是杏核仁。那么这个地方他讲杏核仁啊，假如说是一个核里头啊有两个人的，即一核两人者，一个杏核里头有两个人的，那么这种呢就不能吃，这是害人。什么意思啊？可能是说那个杏核里头两个呢，大概就是讲杏仁那个东西它是种子嘛，种子里头呢已经开始发芽了，杏核仁啊假如说发芽的话呢，那里头的那个氢毒啊就更严重，所以就不能够吃，吃了一定能够抑制呼吸酵素，以至于这个人就不能呼吸而死。所以呢他说一核两人者害人，不能够吃，不能够拿来啊当做药用。杏子实啊，就是杏实，就是这个杏啊，杏它的怎么样呢，它味极酸，他说生的时候啊，生的时候非常的酸，其中核还没有硬，这种杏拿来呢就是刚好就可以拿来作为杏仁，所以他说未硬者采之曝干，把它给拿来晒干，食之甚止渴，非常能够止渴，去冷热毒，可以去冷热毒。那扁鹊说杏仁不可以久服啊，杏仁不可以吃得很久。那么现在有一种药方子叫做杏苏散之类的，那个杏就是用杏仁呢来怎么样来作为治疗，治疗咳嗽的定喘汤也拿杏仁来治疗咳嗽或者喘之类的，那么杏仁却不可以久服啊，久服可以怎么样令人目盲，眼睛看不见，而且使发眉落，就是这个头发或者眉毛会掉落。 好，而且动一切宿病，就会使得这个人呢，过去所犯的那种慢性的病都会发出来，所以这个是不可以久服的。再来看一个和人，叫做桃和人，桃子，桃子里头的和，和里头的那个人啊，也可以拿来用作药，它是味苦甘辛平，无毒，它没有毒啊。那么它可以破淤血，我们常常用桃仁来破除淤血，有桃仁跟红花两个东西加在四物汤里面，叫做桃红四物汤，或者叫圆融四物汤，它就是用来消除淤血的一个非常好的药物。那么有一个处方叫做过期饮，就是当妇女经期过了还不来，那么也可以使用桃仁红花加在四物汤里头，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破血药物，这个就叫做过期饮。那么这个桃核仁呢，它能够破淤血，能够治疗血闭假邪气，就是血啊积在里头不能够排除，好，能够杀小虫，能够治咳逆上气，能够消心下印，就是心下印的话就表示说这个地方啊，心下这个地方有淤血了，就心下印，能够除啊除猝暴生血，就是说我们这个里头的血液啊太过于淤积了啊，那么能够破增加，增加是什么呢？增就是血之积名为增，气之聚名为假，能够破增加，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代医学所讲的肿瘤之类的东西。能够通月水，就是女子假如说月水不顺啊，可以通。那么止心痛，七月采，中国古医学非常注重的就是这个时间空间，什么时候来采药，在哪个地方采什么药，有些药物一定要四川产的才好，有的药一定要在怀庆那个地方，有的药一定在吉林，有的药一定在秦，也就是湖南湖北这些地方，不同的药物在不同的地方采，这个空间。另外呢还要讲时间，有的药在七月采，有的药在六月采，有的药在五月采，就是说不同的时间采这个药那么效果最好。那么这个桃核仁呢，他说七月采，七月的时候桃核最好，凡其实讲桃子就是七月的时候最多嘛，对不对？凡一切果核中有两人者，果核里头有两个人的，这种都不好啊。所以他说一切果核中有两人者，病害人，刚才看到的杏仁一核两人者害人，那么现在桃仁呢也是一样，一核两人者就不可以用啊，都不可以用。其实也就是说桃子的果实其实味酸无毒，它是酸但是没有毒，但是呢却不能多吃，他说多食令人有热，吃的太多就会有热。皇帝云饱食桃，皇帝啊当时说吃这个桃啊吃的太多了会怎么样呢？入水浴，就是多饱食桃不能够马上去洗澡，入水浴会怎么样呢？成淋病，就会小便滴滴答答。所以看看吃这些东西，连吃水果你都要小心，不能够在什么时候吃，吃完了以后不能够做什么事都要小心啊。再来看李子，李子李啊很好吃啊，酸酸的，尤其女孩子爱吃的啊，尤其是在这个怀孕的女孩子特别爱吃，因为它酸啊。李子里头的仁叫李和仁，苦平无毒，能够治疗什么僵扑，就是说人突然的倒下去，突然的休克这一类的僵扑淤血骨痛。那李子呢，李石啊，它能够味苦酸微温，涩无毒，除固热，能够除掉久啊很久很久的热啊，调中宜心，但是不可多食。我刚刚讲女孩子啊特别爱吃，但是不可以多吃啊，不可多食，为什么呢？令人虚，我看现在很多的人啊到了差不多四十几岁五十岁就开始虚了，大概就是以前吃李子吃太多了吧，那当然不一定啊，但是不要吃太多的李子。皇帝当时说李子啊不可和白蜜食，就是李子不可以跟白蜜，就蜂蜜啊，不可以跟蜂蜜一起吃，干什么呢？吃了以后食人五内，五内就是五脏啊都会被怎么样被弄空了，食就是 能够使它变空的意思，就不好了。再看梨，梨是很好吃的一种东西，那么有水梨呀，有那种硬的梨子啦，等等好多种啊。尤其山东的梨啊，山东水梨啊，特别或鸭梨啊之类，特别好吃，对不对？那么梨啊，要这个水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它味甘微酸寒，色无毒，它是没有毒的，除客热，它可以除客热之气，就是天气啊太热，那么吃了可以除热，止心烦，但是呢也是一样不可多食。为什么？令人寒重，会使得人重寒啊，就伤寒。然后呢能够，它却能够啊生，能够治疗金疮。梨呀、啊、有一种做法叫做把这个梨子啊把它切片，切片以后呢把它给放在冷水里头泡浸，这一种水，这种汁就叫做卧梨浆。卧梨浆呢止消渴非常的好。另外有一种叫做五汁饮，五种果汁，那其中就包括一个甘蔗，也包括一个梨啊，这五种还有藕汁啊等等，或者啊，那这个梨汁那么可以止消渴，五汁饮也是止消渴。然后呢注意产妇勿食，就是刚刚生产的这个妇女啊不能够吃梨。为什么呢？吃了梨会令人胃困寒重，使人这个肌肤能够萎，能够瘦弱，而且会使他困倦，使他怎么样呢？使他重寒。这个是梨。再讲一个水果叫做枇杷。枇杷它大概是夏天的时候的一种水果。那么这个枇杷呢，它的叶子是我们用来做药的。枇杷叶它是苦平无毒，它能够治疗脘不止，就是心里面觉得不舒服啊，脘不止下气啊，能够消取生树皮。那假如说把它的这个枇杷的这个树皮啊，生树皮绞汁呢，那么稍稍的咽它的汁也很好。枇杷叶要把那个毛去掉了以后，拿来煮在药里头，可以治疗什么？治疗这个咳嗽化痰啊。那么冷服之，就是假如说冷的来吃刚才煮的这个枇杷的这种皮啊，这枇杷树皮，那么可以治疗这种这个咽喉的毛病，非常的好。另外再讲一个胡桃。胡桃啊它是不可多食的，但是呢在北方出产非常的多啊，它不可多吃。为什么呢？吃的多了会动痰饮，能够使人恶心吐水不止啊，所以要注意这些不能够吃的食物。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你好，
你好。
一般讲到咳嗽啊、哦嗯，那最近我妈妈那咳嗽很厉害，我都认为说是冬天啊比较容易咳嗽，但是夏天她也咳得很厉害。那我想问你，咳嗽的原因是什么？
咳嗽其实哪里有分什么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的，什么时候都可能咳嗽啊。哎，咳嗽啊、哦。就是我们的气管、支气管或者喉头这个地方里头有了刺激了，它就咳嗽嘛。所以你管它春天夏天呢，什么时间都可能嘛，对不对？什么东西刺激呢？例如灰尘会刺激呀，例如空气的品质不好会刺激呀，还有就是里头有感染的细菌啊之类的也会刺激呀。刺激了以后，那这些东西要不要把它给排出来？要排出来。那么要排出来的话，我们的身体里头就会产生一些黏液，所以黏液呢就把那个东西给包起来，包括了细菌啊或者灰尘啊或者什么的，它包起来，这个就称之为痰，称为痰呢就要把它给排出来呀。那么排出来是不是好事儿？是好事儿，对不对？可是呢现在的人就都在这个方面比较不了解的，就是只要是咳嗽就要把它给止住，其实不对。所以为什么你妈妈这种情况，就是说她以前她就一直都是在吃止咳嗽的这种药物，就把它止住。 那这样子细菌啊，或者是这些灰尘什么东西出来了没有呢？
没有出来。
对，没有出来的话，那么它是不是继续在里面刺激？
那这样会不会是不是会造成它会喘？
假如说厉害了，当然会喘咯。啊，这是一种刺激。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痰给把这个排出来。所以中医治疗咳嗽的方式，它是利用一种方法，让这个里头的黏液再分泌的更多一点，我们称之为化痰，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把它给化成痰，然后呢能够给排出来，或者把那个很硬的痰呢把它给软化了以后变成比较水状的能够出来。可是我们现在有的人呢，他认为这个认为我们咳嗽就是因为气管被堵塞住了，所以要把这个气管给扩张，所以用一些气管扩张剂，想要把这个让这个气能够流通，像是喘的人就用这种方式来做。其实讲起来是把痰弄出来的就好了嘛。那么，
那我再请问一个问题，那这样子是不是说，西医说是用那种消炎药，那中医也有消炎药吗？
其实讲起来，中医它用的方式并不叫消炎，因为中医古时候并不知道所谓的发炎这种事，但是它用的药，以现代医学来看，可能就是消炎，像是这种一些个清热的那种药物，像是什么清代啦，或者是像是什么这个一些银花啦、连翘啦之类的这种东西，那它清热。古人就叫做寒啊、热啦、虚啊、实啊等等这些，那么热现代人就是称之为发炎，所以我们中医是有这一类的药物，那么是根据它的热象才用这种东西。
哦，那像我妈妈她有好多痰哦，比如说她有时候会很多那种黄色的痰、啊、
对，黄色的痰我们中医就认为是热，是热就要消，就要消清热，清热用的药物就是能够使得它的这个热消除的，例如什么像鱼腥草啦、带格散啦，或者是什么这个银花啦、连翘啦之类的这种东西。还有呢，甚至于我们也有一些药物，它可以怎么样？可以化浊，就是把那个浊的东西给去除，例如白果之类的东西，它能够去浊。像古时候李时珍就用白果，他说可以洗涤这个油腻。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把它给洗干净了，把这个气管洗干净了，这样子就病就好了。
那这样就是把那个痰清除出来，
哎，是的，
它就会减轻它的咳嗽。
对的。
那今天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